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2月23号，公元2008年1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意大利声援西藏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求中共允许达赖喇嘛返藏；中国官方报纸向选手奥运示威者发出警告；西藏发生禽流感，1000多只家禽死亡；尼泊尔龙王藏人将在藏历新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意大利声援西藏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意大利声援西藏组织今天30号呼吁所有人权组织、人道主义者、政治组织、商业集团、劳工、职业运动员和全体市民共同抵制北京奥运会以及所有相关事宜。据国际西藏邮报今天消息，意大利声援西藏组织今天星期三发布声明指出，2001年7月，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个决定代表中国在全球能够体现政治、社会、经济和体育等领域上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决定却严重忽视了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中1989年的天安门血腥屠杀事件以及大范围兴建劳改教育营来加大独裁压制。声明说，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兑现在申办奥运会时改善人权的承诺，反而极力削弱异议声音和反对声浪，并打压异议学者和作家以及独立性民间组织。设立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表示，2005年中共官方数字显示，对1770人判处了死刑，但是事实上处决人数达到3990人。为制造北京奥运宣传物品，共计4000多人在中共劳改营被强制超时劳动。声明进一步指出，在西藏，中国政府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屠杀、滥用酷刑、非法监禁和判刑、强制绝育等行为时常发生，这些行为完全违背奥运会的和平宗旨，而国际奥委会打着奥运宗旨的旗号纵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但是国际社会却不可纵容中共继续践踏人权。鉴于中共毫无意愿改善人权状况，反而加大镇压和控制，意大利声援西藏组织方面今天呼吁全球所有人权组织、人道主义者、政治组织、商业集团、劳工、职业运动员和全体市民共同抵制北京奥运会以及所有相关事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求中共允许达赖喇嘛返藏，详细情况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与近期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向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敞开大门，允许返回西藏。根据美联社消息，从本月23号开始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召开的第3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本月27号圆满闭幕。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和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未收的共计2700多人参加了年会闭幕仪式。消息指出，与会的各界人士纷纷发言，他们在讲话中指出，中东和平、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表示，如果人类不能正视这些挑战，未来将错失发展良机。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强调，世界各国的联系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变得越来越紧密，因此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则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向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敞开大门，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说，如果这样，他将会同达赖喇嘛一起到西藏看看。在这次为期5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还就有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局势，苏丹达尔富尔、 伊朗核问题等政治议题上也展开了详细讨论。据了解，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官方性的国际组织，总部设立在瑞士日内瓦，是由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先生于1971年创建。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国政界和经济界的高层领导人、企业首脑和著名专家，其宗旨是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论坛所探讨的议题逐渐突破了纯经济领域，许多双边和地区性问题也成为论坛讨论的主要内容。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国官方报纸向选手奥运示威者发出警告。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昨天星期二发表评论文，向全球奥运示威者发出警告，说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利用北京奥运会向中方施加的政治压力，同时也不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事。根据国际媒体消息，目前全球各地的活动分子正在抓住今年的奥运机会，向北京就一系列事件施压，其中包括宗教自由、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等。此外，中国向苏丹政府出售武器，并从苏丹购买石油。对此，美国女演员米娅·法洛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呼吁中国改变对苏丹政策的运动。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昨天星期二在一篇题为《奥运是架桥，不是筑墙》的评论文中说，他们或者借达尔福尔等问题鼓操抵制北京奥运会，或者公开挑唆一些明星写抗议信，甚至有人把北京奥运会看成是支持台独的机会。文章强调，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中国政府施加足够多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事。文章说，这些人的算盘显然打错了，那些想借奥运来支持台独的人更是痴心妄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主办奥运会而在自己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让步。据本台了解，国际大社、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等多个独立组织发表的人权报告中，都明确提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丝毫改善，而且正在恶化。奥林匹克的精神是在人性之上，而北京政权根本没有人性，因此北京没有资格举办2008年奥运会。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近期表示，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没有公民自由，没有人权保证，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每年数以千计人被当权者杀害，酷刑普遍存在，成百上千人被监禁，情况其实非常严峻。他认为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抵制北京奥运会。英国查尔斯王子办公室本周一声称王子将不会出席北京奥运会，对此自由西藏运动对查尔斯王子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将展开运动，呼吁其他重要公众人物和政客也不要参加奥运会，以示对中共政策的抗议。自由西藏运动发言人表示，自从中共获得奥运主办权以来，西藏和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情况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北京奥运会将注定成为一个让人羞耻的奥运会。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发生禽流感，1000多只家禽死亡，详细情况请听郭本佳的报道。
中国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于昨天星期二宣布，西藏首都拉萨市贡嘎县杰德秀镇发生禽流感疫情，导致1000多只家禽死亡。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本月25号在拉萨市贡嘎县杰德秀镇发生的疑似禽流感疫情，经中国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研究，确认为 H5N1 亚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这次疫情共造成了1000多只家禽死亡，扑杀家禽13080只。消息指出，疫情发生后，农业部立即派出专家组前往疫区指导防控工作，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也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划定伊甸河疫区是危险区，对疫区进行封锁。另外，本月15号开始在印度东部西蒙加拉邦也发生了 H5N1 禽流感疫情，虽然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扑杀40万只家禽， 但是地方村民以不唱不公等原因组织扑杀更多的家禽，导致疫区至今已经从原来的两个地区持续扩大为九个地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流亡藏人将在藏历新年初三聚集在首都加德满都，通过载歌载舞等方式为藏历新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奥仁生发来消息，负责主办这一庆祝活动的孟工程于本月27号在当地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在下月9号藏历土书新年初三在加德满都一家五星级场地举行庆祝活动，共同欢度藏历新年，并呼吁当地流亡藏人积极参与这一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上将有流亡西藏歌手曲杰、次仁九枚以及当地尼泊尔歌舞队将向观众奉献西藏和尼泊尔精彩的歌舞节目，并表示届时还将设有中奖游戏等多种活动。尼泊尔小姐斯达沙玛将参与和主持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主办单位孟工厂的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他们主办这一藏历新年庆祝活动的目的是让当地流亡藏人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和欢度新年，而并非纯粹是为了盈利，并表示这一庆祝活动的费用将由尼泊尔苏亚公司赞助。主办单位还将尽可能地把门票定到最低，以便能够更多的人参与，同时还承诺让小孩免费入场。据了解，今年的庆祝活动是主办单位梦工厂第三次举行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汇聚节目中，请收听由国宾家为你介绍的第14世达赖喇嘛言论选集中的关于道德。
人的一生中，道德如同生命一样重要，离开了它，人就要变成行尸走肉。就像大树的根部已经腐烂，那还有生命的意义？换句话说，没有道德的人也丧失了做人的标准，跟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基于这种认识，先哲指出，人纵不能徒有表性，却存在着牛的意识。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始终保持着正直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今生和来世都必将正得善果。这正是宗教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论有无目的或见弊，只要正正义因果善行求正，那么所作所为就不会令自己羞愧难安。这种表里如一是十分重要的。有些人认为当今社会里道德毫无市场，如果一个人去发扬道德的话，岂不是要把乌鸦变成白色的？那么是不是说别人杀了我的父亲，所以我也要杀别人的父亲？这能行吗？因别人的恶行而触动自己去犯罪，最终只会给各自带来灾祸。世界上若无公正与道德的话，那么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所有人都有追求平等幸福的权利，没有谁会愿意得到痛苦。公正和平等是人类的权利所在，为了不失这些权利，受到近千级其他外力的影响，就有必要在社会中开展爱心和救助活动。推广道德教育是展开这项活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骨瘦损人离己的称呼，则是人类追求公正平等权利的最大障碍。现在由于人们过多的追求无欲而轻视道德，使社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以上听到的是国宾家为你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言论选集中的关于道德，欢迎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